侯振山吩咐他手下人分头去找孤女坟，派出的人呢、八方巡查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。找着孤女坟了，姑娘不是19岁死的，找着19岁死的姑娘了，人家又不是9月9日生的。就这样又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着，最后侯振山急了，给当差的每人限10天，再要找不着就杀头。这当差的非常为难呢、一天一天挨，眼看着日期就要到了，连点影子也没有啊。其中有一个人呢、叫李老厚，他是个实心眼的人，一琢磨今儿个再找不着回去就得掉脑袋呀，干脆不如我上吊一死，倒还能留一个全尸啊，得了我死吧。他拿着一根绳子在树上拴了个套，就想上吊。忽然身后有人喊他，干嘛呀你啊，干什么？他回头一瞧，来了一个老头，50多岁，穿一身粗布衣裳。老头看了看笑了，冲你这身衣裳，你是差官老爷，你干嘛来这上吊啊？这是我们家树林子，你要死在这儿，我们不得吃官司吗？再你说了，你一个欢蹦乱跳的大活人，为啥要寻死啊？李老厚说，别提了，我是放了我家千岁之命，寻找一个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的19岁姑娘的孤女坟，找不着就得杀头，你说我上哪儿找啊？眼看明天呢该到日子了，再要找不着就得掉脑袋，我想啊，还不如上吊呢，倒落个囫囵尸首啊。老头一听笑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呢是个死心眼儿，前边不就是孤女坟吗？他就是九月九日生人，19岁死的。李老厚说，不对呀、我都打听了，说他生日岁数都对，就不是九月九日死的，回去也不好交差呀。哎呀，那个孤女坟就是我家的，姑娘虽不是九月九日死的，我可以替你瞒着点，有人问我就一口咬定还不行吗？哎，那感情好了，你可千万瞒住，你放心吧。李老厚回去一报信，侯振山派人一调查，半点不错，他高高兴兴来找胡大海，爹，那孤女坟找着了。胡大海一听心里是个别扭，嘿，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，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？这回这饭碗子算砸到家了，我得走啊。他勉强镇静地说，
那好，咱们爷俩明天晚上就去，你叫人给我烙他20张饼，预备20斤牛腱子肉，50两银子。
侯振山说，爹爹，你要这东干什么？老胡心想，留着我逃跑半道上吃的呗，嘴里可不敢这么说。嘿，你懂什么呢？
我跟普化天尊雷不正神相好，多年不见面了，还不得吃点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那50两银子干什么使的？
那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有用，我不能把它扔了就是了。准备。
侯振山把这几样东西都准备好了，第二天天一黑，胡大海把盔甲包也带着，自己东西包好了，领着侯振山就来到了孤女坟上。这个地方啊，是杂草丛生，大树参天呐、稀稀楞楞的有几座坟营，而且呢也没个毛毛道啊。天上有个月牙，到处是黑乎乎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风这么一吹呀，沙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胡大海不在乎，侯振山净办亏心事了。他的眼睛倒着就不够使，生怕被鬼把他抓走了。爹，怪吓人的，
怕什么？有我呢，下马下马。好。
下了马，把马的缰绳拴在小树上。
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
哪是孤女坟？这不吗？这不写着呢。
好了，你给我跪下。
啊，我给他跪呀、
跪下。不但跪下啊，不管听见什么动静，不许你睁眼睛，可别像上次似的
冲撞了天神啊！
哎哎，爹，那你呢？我就在这等着，有我你什么都甭怕。
有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。
好了，侯振山点头答应。胡大海靠着一棵树坐下了，他想歇会儿就跑。
他为什么不让侯振山睁眼睛呢？
怕的是过一会儿他跑的时候马蹄一响，让侯振山看见他就走不了了。老胡这心眼可多了，
他本想靠在树歇会儿，哪知道刚靠在那儿他睡着了。要不说没心没肺呢，你说你办这事你怎么在那睡觉啊？光剩下倒霉的侯振山抻着脖子给人家孤女在那下跪呢。
功夫不大，胡大海在旁边打上呼噜了。这个时候凉风刮的树叶沙沙直响啊。到了深更时候，侯振山有点发毛了。
哎呀，这不是个好地方，
那个老家伙一觉不醒还不让我睁眼，我这能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？他正在琢磨，忽然听见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由远而近。侯振山再也顶不住了，只觉得脊梁沟冒凉气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心腾腾直跳啊，忍不住把眼睛睁开了。这一睁开可了不得了，有一座坟头啊直奔他面前移动过来，吓得他魂飞天外破散九霄。哎呀一声都没人味了，这一下把胡大海给惊醒了。
哎，你嚷什么？
爹你不知道，坟头成精了，满地直跑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你看你看。
什么？胡大海揉揉眼睛看了看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这是挖坟掘墓的人造的假坟头，形状跟雨伞差不多，人在下边举着，走到了要到的坟前，把那个假坟往旁边一戳，老远看也跟坟头一样，不容易被人发觉。侯振山哪知道是这么回事啊，吓得光剩哆嗦了。这一来胡大海又有说的了。
我说你算个神马东西，尽坏我的大事，我刚把各路神仙拘来，正要教你法术，你一睁眼又把他们冲走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肉眼凡胎吗？啊！
侯振山忍着气说：爹啊，刚才我听你打呼噜睡着了我才害怕的。
我那是睡觉吗？我是正在和他们交谈，怎么教你省事呢？混蛋的东西，又让你给我搅了。
啊，得了得了，爹你也别操心了，我认可这辈子不长能耐，我也不学了，那还不行吗？
哎，振山呐，你既然不想学，
我也不忍心在你这久住啊，
干脆我也走人吧。
胡振山心想，我不学也不能让你走，还得借你的名气震呼别人呢，得想法把他留住。再者说你在我这住的快一年了，我这的事儿全在你肚子里，你要是被别人请去我玩得更快了。主意拿定就说：
爹啊，你要实在不忍心待着的话呢，我给你找事儿干行不行？
什么事儿？你打算给我找什么事儿？
爹，眼下丰县呢没有知县，你老人家可以先去做一任县太爷，虽然名义上您是知县，实际上您就是护国太上皇啊，建官大三级，不管他是多大的官也得服你管，只要有您在我这儿，别的反王就不敢来欺负我，官军也不敢来剿灭我，你看怎么样？
胡大海一听，这倒是好事，我就等于独立为王一样，还省得在这时间一长露了马脚。他点了点头说：行啊，就那么办吧，只要有你爹我在这住，不管他是谁也不敢来侵犯咱们，我明天就上任。就这样两个人上了马，又回到了宫中。第二天侯振山亲自践行，把胡大海送到了丰县来做知县。
丰县的衙役们听说太上皇到这做知县都高兴啊。 哎呀，远远就接他，把他接到县衙。前任的知县移交了大印，告辞走了。胡大海安排了住处，派人伺候着。过了两天，胡大海开始升堂问案。他往大堂一坐，
哎，过来呢，把牢房里犯人一个一个的都给我提出来。
升堂的时候，下边站着三班衙役，全堂人都看望这位新知县的本事，一个个吹手示例，谁也不敢搭茬啊。胡大海虽然做了知县，是个文官，可他还是武将打扮。他把大斧子往桌底下一撂，
来了，带罪犯，啪一拍惊堂木，哎呦，挺吓人呐！
带罪犯，带罪犯，有人传下去，时间不大，带上一个人。这个人跪在公案前边，旁边有师爷递过了案例，打开了叫他看。胡大海撇着嘴瞧了瞧，他不认字啊，也不看案例，一拍桌子，
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我叫周武。
犯的什么罪？前任老爷怎么给你判的？
启禀大人，我是盗窃案。
盗窃？盗窃什么？我偷东西了。你偷了人家什么东西？
我偷牛来着。
偷牛？
嗯。胡大海想，嘿嘿，咱俩一行啊。
为什么要偷牛？
因为我娘有病没钱治，家里又穷，接不上对了，没办法我才去偷人家牛。
哦，你是白天去偷的呢，还是晚上去偷的？
我是晚上去的，不但牛没偷出来，还叫人家把我抓到了当官。前任大人还没判你。
好啊，那我就判了你了。来呀，哟，给他拿十两银子放回家。哎，周五啊，我告诉你，下回偷牛别黑天去，听着没有？
啊，那个周五也傻眼了，不相信这是真事儿啊。当差的也莫名其妙，人家牛主还盯着呢，怎么能放他呢？再者说更不能给他银子。师爷过来了，
老爷这么办不行啊。
怎么不行？胡大海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，我就这么办。我是县官还是你是县官？
哎，当然你是县官了。
哎，那就我说了算。嘿嘿，谁让他跟我同行呢？我就要赏钱放他，你们管得着吗？
师爷一听，皱皱眉，退到一旁。差人们心想，准是这位县太爷也偷过人家牛，怨不得周五这么走时气呢。感情碰上他一家子了，只好取银子交给了周五。周五千恩万谢的下堂去了。
再来一个，
一会儿带上一个。
开，你姓什么？
啊，我姓胡，
嘿嘿，跟我一个姓儿。你什么案子？
花二。胡大海一皱眉，
什么叫花二？花二什么？
哎，禀老爷，我有个磕头的大哥跟我不错，因我嗓子长得挺俊，我就常到他家去，一来二去的，我和我那嫂子，哎，就勾搭成奸。怎么能做个长久夫妻呢？就在饭里下了毒药，想把我那大哥给毒死，不料被他识破，就把我们俩送到当官的了。前任老爷判了我监押六年。胡大海把脸一沉，
这样的罪能判六年吗？你过来，我有句话告诉你。
哎，是。犯人往前凑了凑，脖子往前一伸，胡大海从桌子底下悄悄把斧子拿起来了，上去扑哧一下子砍掉了这小子脑袋，
把尸体拉出去。
啊！师爷和大堂所有人都吓坏了。
哎，老爷，他杀人未成不够死罪，你怎么能把他宰了呢？
他家要有人上告怎么办？
嘿嘿，他家上告有我盯着，用不着操心。把他拉去，这小子不是人。调戏他嫂子，还想害死人哥哥，该杀。
啊！师爷只好退一下，差人没有办法，把尸体拉出去，把血迹掸扫干净。就这样，胡大海仅用了一天的功夫，就把监狱里所有的犯人
都给处理完了，有的不该杀的杀了，有的该判的让他给放了，闹得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啊！这一来，县衙的人谁也摸不清这位县太爷的脾气呀、啊。他也用不着师爷记供词，也不按法律条文办，还用不着掌刑的身手，他自己全办了，说杀大斧子一摆就杀了，说放不管多大罪他也放了，这件事很快就在全县传开了，谁还敢去打官司？从此之后，大堂之上冷冷清清，门前罗雀无案可办，师爷告假回家了，当差的全瞪着眼等着。一年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年年底了，当差可穷不起喽，一点外财也没有，光指着官员想怎么行啊？有的就跟胡大海说，老爷太上皇，咱们这连一个打官司的也没有，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干，您要我们还有什么用呢？干脆把我们也放了得了。胡大海明白他们是穷的，哎，你们不要为难，也别走，没记性不要紧，把仓库打开啊，给我留点吃的，其余的你们就都分了吧。差人们打开仓库，把粮食分光了。过了几天，又有人要走，胡大海说，怎么着，又卖钱花了？这不是吗？那就再拆大堂啊，卖砖瓦木料，给我留个屋住就行了。当差说，那哪行啊，县衙大堂是咱们门面，拆了大堂，您这父母官还怎么当啊？
对，
那你们得想个法啊。张头跟李头商量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么太穷了。老哥哥，这么办吧，不是一打官司咱们就有钱花吗？干脆咱俩装打官司的，叫老爷审案，把人引来，不就开张了吗？咱们一打官司，下边有冤的声冤，有屈的告状，不就好了吗？李头说，好，那咱们找老爷去商量商量。俩人见着胡大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，胡大海说，好啊，那你们几个站好了，跟往日升堂一样，你们俩喊冤上堂，我在当中问案，咱们这么一来就去能引来真打官司的，我也就能有点事儿干，对不对？大伙说，对对对对，那么您就升堂吧。好了，明年的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咚咚咚咚，鼓声一响，大人升堂喽，威武，喊堂的一喊，胡大海当中一坐。再看那两个当差的假扮成老百姓，互相纠扯着，口里喊冤枉，来打官司了。堂上一咋呼，真像那么回事似的，这是老百姓中间传开了，哟，县太爷要审案了，咱们快看过去，走走走走。不一会儿，看热闹人就都围过来了，在堂口下边拥挤不动，瞪着眼睛要瞧胡大海问案。胡大海啪一拍桌子，把喊冤之人带上来。是，把这两个当差的推上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下跪着什么人？那个张头说，我叫胡脚汉。李头说，我叫汉脚胡。你们俩为什么打官司？胡脚汉说，我说早晨太阳离人近，他说中午太阳离着人近，我们俩各执己见，争个不休，才来找大人辩理。胡大海假装民工，眯蒙着眼睛。胡脚汉，你为什么说早晨太阳离着人近呢？大人，你想啊，不管什么东西离着您越近它就越大，离着您远看着就小，太阳也是这个理儿啊，早晨刚出的时候特别大，这就是说它离着人近，对不对？胡大海点点头，有理。韩九湖，你为什么说太阳中午离着人近呢？韩九湖说，大人，比如说生个炭火炉，是离着炉子近暖和，还是离着炉子远暖和？
当然是近暖和喽。
对呀，他说早晨太阳离着人近，那为什么不热呢？最热还得说是中午，所以说中午太阳离着人最近。
胡大海说，也有道理，既然如此，把他们两个拉出去。胡脚汉打
二十大板，汉脚胡打双十大板。这两人一人轻轻挨顿板子，站在旁边。胡大海说，你们谁还打官司啊？堂下众人哄堂大笑，直摇脑袋呀，我们谁也不敢打官司了，合着有理也挨揍，没理也挨打，谁找这个倒霉呀？还是没人打官司，胡大海只好要退堂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人群外边有一女子高喊，县太爷，民女冤枉啊。大伙一听，得，这块真来买卖了，还真有不怕死的。堂下人往两旁一闪，只见下边来这个女子，二十多岁，苗条身材，俊秀的脸庞，哪儿都长得不错，就是一只眼睛，那只眼睛坏了，手里拉着三四岁一个小男孩，这男孩长得像块黑煤那么黑，攥着小拳头，两只黑乎大眼睛上膛死盯着胡大海。胡大海一看这小孩，哎呦，爱得不得了啊，心里一高兴，顺嘴就说出去了，嘿嘿，这小孩好哎，嘿嘿，长得像我儿子。当差的一听，嘿，真不像话，这位县太爷说话嘴里一点把门都没有，人家孩子怎么会像你的儿子呢？这不找挨骂吗？哎，跟着他当差真叫丢人呢。老胡满不在乎，还看着孩子呢。嘿嘿，好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那孩子冲他笑了笑。这时那个女人跪倒磕头，县太爷在上，给小女子做主。哦哦哦，对，这位夫人，你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，有何冤枉，只管说来。我给你做主。